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是11月7号，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大选在即，北韩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美国出售空中预警机给南韩，助快速侦测飞弹来袭。美国官方警告新一波俄罗斯假讯息锁定摇摆州。川普开票之夜将在佛罗里达州举行，棕榈滩维安大幅升级。马斯克撑川普日日送出百万美金，不借法尼亚州法官裁定放行。担忧假消息流传， Meta 新政治广告禁令延迟到美国大选之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北韩是当地时间礼拜二清晨再次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近几日内第二次发射导弹，是即美国即将投票选出新任总统之前。据南韩合谋参谋本部表示，当日上午7:30左右侦测到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发射到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为了准备面对更多导弹的发射，南韩的军队加强了监视和警戒，同时正与日本和美国分享资讯。而日本防卫省推估，北韩发射的导弹之中至少7枚飞行最高高度约100公里，飞行距离约400公里。面对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南韩、日本和美国这个月3号曾经举行了一场重型轰炸机参与的联合空中演习。专家表示，北韩进行的一连串武器试验可能是为了转移他向俄罗斯部署军队的注意力，或者是为了在美国大选前提升自己的重要性。美国批准向盟友南韩出售空中预警器管制系统，这个是美国对南韩将近50亿美元军售方案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4号表示，已经批准出售4架E-7空中预警器管制飞机、10台喷射发动机以及其他系统和支持零组件，估计要价是49亿2000万美元。这种被称为契美鹰的预警其管制飞机和地面雷达系统相比，将使南韩能够更迅速并且由更远距离侦测来袭的飞弹和其他威胁。美国国务院表示，这项军售将通过提供增强的整合情报、监视和侦察，以及空中预警其管制能力，提供南韩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美国国务院接着表示，这个亦将增强南韩空军的指挥、控制、通讯、计算机、情报、监视和侦察与美国的互通性。美国总统大选今日投票，在数以千万美国选民前往投票站参加总统选举的几个钟头前，美国情报机构发布了一项关于敌对国家虚假信息战行动扩大的严峻警告，其中一些行动显然意图煽动美国人相互攻击。11月4号晚间的这份声明警告选民要警惕新一轮虚假信息行动，这些行动意在破坏对美国选举过程的信任和信心。声明指出，虚假信息影片和文章预计会激增，目的是引发愤怒和加剧紧张局势，尤其是在可能决定总统选举结果的摇摆州。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联邦调查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礼拜一强调，俄罗斯是最活跃的威胁。这些机构补充说，这些行动可能煽动暴力，包括针对选务官员，预料一类行动直到投票日和接下来几个礼拜会越来越严重。 礼拜二，美国总统大选的开票之夜，川普将在自家豪宅所在地佛罗里达州举行，预计届时将涌入大票支持者、媒体及金主等。目前地方官员不敢大意，已经架起路障，准备封闭部分路段及设抗议区，以降低潜在冲突风险。当地警长布雷德夏在记者会上聚焦可能发生的示威活动，他表示如果你是抗议人士，不喜欢发生的事，将有指定区域提供给你抗议。他还强调，如果稍有迹象显示形势要升温或失控，我们很早就会介入，而你将会同我一起在警局过夜。预计川普当晚会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抵达会场，但一个尚未定案。亿万富翁马斯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摇摆州针对登记选民举办日日抽奖送$100万活动。宾夕法尼亚州法官礼拜一裁定相关活动可持续到礼拜二的总统大选。宾夕法尼亚州民事诉讼法院法官弗利亚达裁定选民抽奖活动可继续进行，但目前未多作说明。马斯克的律师团说，他们是根据谁将成为最佳代言人来精心挑选获奖者，而非随机抽选。律师戈帕说，$100万的获奖者并非偶然选出，我们确切知道谁将是今日或者明日的中奖人。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主任兼财务主管杨恩作证说，获奖者会提前接受审查，以摸清他们的个性，并确保他们的价值观和组织一致。社群网站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礼拜一在官网表示，该公司将延长实施针对新政治广告的禁可令，直到美国总统大选过后的这个礼拜稍后为止。路透社指出，鉴于过去几次总统大选期间出现大量假消息流窜的情况，各大科技公司今年都维持严密审查措施，实施限制这段时间。 Meta 将禁止刊登新的政治广告，但是禁令生效前至少展示过一次的现有广告将可持续刊登，但编辑选项会受到限制。Meta 延续前几年的政策，称在大选最后倒数阶段时间有限，恐无法充分检视政治广告文案。去年 Meta 禁令锁定政治活动者和其他监管产业领域的广告商，不开放他们使用新生成式人工智能广告工具。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说当选将因芬太尼对墨西哥和中国征收关税。美国选举日加强警力戒备，投票站预备求救令。美国大选结果不影响四方安全对话，北约亦将维持团结。布林肯对哈马斯拒绝停战协议表示遗憾。波音工人结束7个礼拜罢工，最早礼拜三开工。美选举当日，俄罗斯火箭搭载发射两颗伊朗卫星。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礼拜一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举行的竞选集会上表示，重返白宫后将迅速采取行动，打击美墨边境的毒品贩卖活动，并将使用关税手段。川普说，我们将立即阻止毒品涌入我们的边境。川普还承诺将对来自墨西哥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将对向墨西哥出口的芬太尼的中国采取同样的做法。川普在集会上还广泛谈到了他的承诺，即如果当选，将在上台后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礼拜一，何锦丽亦在宾夕法尼亚州进行一整日的竞选活动。当晚何锦丽亦到了匹兹堡，这个已经是两位候选人连续多日同城竞选。何锦丽誓言要提供新一代的领导力，他概述了他的愿景，说在这次选举中，我们终于有机会为美国政治翻开新的一页，结束由恐惧和分裂驱动十年。美国总统大选5号开始正式投票，各州为了防范选后可能的动乱提前戒备。内华达州统计选票的拉斯维加斯大楼被安全围栏环绕。亚利桑那州一名警长让他的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无人机和追击手随时待命。至少有三个州的州长已经请求国民兵协助维持和平。在忧心可能爆发政治暴力事件之下，各州官员亦加强投票日和接下来几日的保安。全美100,000个投票站有很多都升级保安行动。此外，联邦调查局亦在华府设立全国选举指挥站，选举州每日都将24小时全天候监控威胁，为投票作业提供安全技术的 Rumbert Election Service 星期一向法新社证实，他们已经为客户订购了约1000个紧急求救令，而且客户包含选务中心及旗下工作人员。美国大选同时，华盛顿的盟友正紧张等待投票结果。澳洲和印度外交部长5号表示，无论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如何，他们有信心美国、印度、澳洲和日本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会继续在印太地区合作。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他在美国大选前拜会了川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出访澳洲时表示，当我们审视美国大选时，我们非常有信心，无论结果如何，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只会不断发展。此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4号在柏林表示，无论哪个赢得美国大选，北约将维持团结。吕特深信，无论哪个赢得大选，或将继续支持北约，因为这个符合美国利益。一名哈马斯官员一号话俾法新社知，该组织收到了一份来自埃及和卡塔尔提出的短期休战协议，但因该协议没有包括对这场已经打了近13个月的战争进行长期停战而拒绝接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号归咎哈马斯拒绝加沙临时休战，同时他亦再次施压以色列，允许更多援助进入这一片巴勒斯坦领土。美国国务院一份声明表示，在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布德拉提的通话中，布林肯强调结束加沙战争，确保所有人质获释和增加与维持人道援助提供的重要性。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在4号另一场与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的通话中，布林肯检视了以色列目前为止采取的行动，并敦促进一步的行动，以大幅增加并维持对加沙各地平民的人道援助，包括食物、药物和其他必需品供应。这次通话发生在美国总统大选前一日，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已经承诺，如果他胜选，将给予以色列更多的控制自由。航空业巨头波音公司的罢工工人4号批准了资方的最新提案，结束超过7个礼拜的罢工。波音机械师工会在9月13号开始罢工。综合媒体报道，西雅图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表示，4号会员投票有 59% 同意并批准波音第四次提出的新合约。协议内容包括4年内加薪 38%，而且有一次性奖金$12,000，以及退休福利改善。波音机械师工会表示，33,000名工人最快可以在6号重返工作岗位，最迟亦会在11月12号翻工。之前波音公司公布今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亏损额高达$60亿，成为该公司历史上表现最为恶劣的季度之一。据安德森经济集团上个月的估计，由9月份罢工开始以来，波音及他们的股东已经损失约$55亿。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当日，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表示，今日凌晨发射1号联合号火箭，搭载监测地球周围太空天气的两颗卫星和53颗小型卫星升空，其中包括两颗伊朗小型卫星。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说，由东方太空发射场升空的联合 2.1 号运载火箭携带两颗电离层 M 卫星，这些卫星将成为地球电离层太空监测系统的一部分。受到美国制裁的伊朗和俄罗斯两国正在深化科技交流， 俄罗斯亦曾经在今年2月将伊朗科研卫星帕尔斯一号送上太空。伊朗国营媒体当时报道，这一颗卫星将在轨道上测回伊朗地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北韩是当地时间礼拜二清晨再次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这个是北韩近几日内第二次发射导弹，是即美国即将投票选出新任总统之前。据南韩合谋参谋本部表示，当日上午7:30左右侦测到多枚短程弹道导弹发射到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南韩合同参谋本部表示，为了准备面对更多导弹的发射，南韩的军队加强了监视和警戒，同时正与日本和美国分享资讯。而日本防卫省推估，北韩发射的导弹之中至少7枚飞行最高高度约100公里，飞行距离约400公里。面对北韩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南韩、日本和美国这个月3号曾经举行了一场重型轰炸机参与的联合空中演习。专家表示，北韩进行的一连串武器试验可能是为了转移他向俄罗斯部署军队的注意力，或者是为了在美国大选前提升自己的重要性。美国总统大选今日投票，在数以千万美国选民前往投票站参加总统选举的几个钟头前，美国情报机构发布了一项关于敌对国家虚假信息战行动扩大的严峻警告，其中一些行动显然意图煽动美国人相互攻击。11月4号晚间的这份声明警告选民要警惕新一轮虚假信息行动，这些行动意在破坏对美国选举过程的信任和信心。声明指出，虚假信息影片和文章预计会激增，目的是引发愤怒和加剧紧张局势，尤其是在可能决定总统选举结果的摇摆州。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联邦调查局、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星期一强调，俄罗斯是最活跃的威胁。这些机构补充说，这些行动可能煽动暴力，包括针对选务官员，预料这一类行动直到投票日和接下来几个礼拜会越来越严重。礼拜二，美国总统大选的开票之夜，川普将在自家豪宅所在地佛罗里达州举行，预计届时将涌入大票支持者、媒体及金主等。目前地方官员不敢大意，已经架起路障，准备封闭部分路段及设抗议区，以降低潜在冲突风险。当地警长布莱德夏在记者会上聚焦可能发生的示威活动，他表示，如果你是抗议人士，不喜欢发生的事，将有指定区域提供给你抗议。他还强调，如果稍有迹象显示形势要升温或失控，我们很早就会介入，而你将会和我一起在警局过夜。预计川普当晚会在10:00到10:30之间抵达会场，但一个尚未定案。亦曼芙用马斯克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摇摆州针对登记选民举办日日抽奖送$1,000,000活动。宾夕法尼亚州法官礼拜一裁定相关活动可持续到礼拜二的总统大选。宾夕法尼亚州民事诉讼法院法官法利亚达裁定选民抽奖活动可继续进行，但目前未多作说明。马斯克的律师团说，他们是根据谁将成为最佳代言人来精心挑选获奖者，而非随机抽选。律师戈帕说，$1,000,000的获奖者并非偶然选出，我们确切知道谁将是今日或者明日的中奖人。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主任兼财务主管杨恩作证说，获奖者会提前接受审查，以摸清他们的个性，并确保他们的价值观和组织一致。社群网站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礼拜一在官网表示，该公司将延长实施针对新政治广告的禁刊令，直到美国总统大选过后的这个礼拜稍后为止。路透社指出，鉴于过去几次总统大选期间出现大量假消息流传的情况， 各大科技公司今年都维持严密审查措施，实施限制呢段时间 ，Meta 将禁止刊登新嘅政治广告，但系禁令生效前至少展示过一次嘅现有广告将可持续刊登，但编辑选项会受到限制。Meta 延续前几年嘅政策，称喺大选最后倒数阶段时间有限，恐无法充分检视政治广告文案。去年 ，Meta 禁令锁定政治活动者同其他监管产业领域嘅广告商，唔开放佢哋使用新生成式人工智能广告工具。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礼拜一喺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举行嘅竞选集会上表示，重返白宫后将迅速采取行动，打击美墨边境嘅毒品贩卖活动，并将使用关税手段。川普话：我哋将立即阻止毒品涌入我哋嘅边境。川普仲承诺将对来自墨西哥嘅商品征收25%嘅关税，并将对向墨西哥出口嘅芬太尼嘅中国采取同样嘅做法。川普喺集会上仲广泛谈到咗佢嘅承诺，即如果当选，将喺上台后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礼拜一，何锦丽亦喺宾夕法尼亚州进行一整日嘅竞选活动。当晚何锦丽亦到咗匹兹堡，这个已经是两位候选人连续多日同城竞选。何锦丽誓言要提供新一代的领导力，他概述了他的愿景，说在这次选举中，我们终于有机会为美国政治翻开新的一页，结束由恐惧和分裂驱动十年。美国总统大选5号开始正式投票，各州为了防范选后可能的动乱提前戒备。内华达州统计选票的拉斯维加斯大楼被安全围栏环绕。亚利桑那州一名警长让他的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无人机和追击手随时待命。至少有三个州的州长已经请求国民兵协助维持和平。在忧心可能爆发政治暴力事件之下，各州官员亦加强投票日和接下来几日的保安。全美10万个投票站有好多都升级保安行动。此外，联邦调查局亦在华府设立全国选举指挥站，选举州每日都将24小时全天候监控威胁，为投票作业提供安全技术的 Rumberg Election Service 礼拜一向法新社证实，他们已经为客户订购了约1000个紧急求救令，而且客户包含选务中心及旗下工作人员。美国大选同时，华盛顿的盟友正紧张等待投票结果。澳洲和印度外交部长5号表示，无论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如何，他们有信心美国、印度、澳洲和日本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会继续在印太地区合作。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他在美国大选前拜会了川普政府国务卿蓬佩奥，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出访澳洲时表示，当我们审视美国大选时，我们非常有信心，无论结果如何，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只会不断发展。此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吕特4号在柏林表示，无论哪个赢得美国大选，北约将维持团结。吕特深信无论哪个赢得大选，或将继续支持北约，因为这个符合美国利益。一名哈马斯官员一号话俾法新社知，该组织收到了一份来自埃及和卡塔尔提出的短期休战协议，但因该协议没有包括对这场已经打了近13个月的战争进行长期停战而拒绝接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号归咎哈马斯拒绝加沙临时休战，同时他亦再次施压以色列，允许更多援助进入这一片巴勒斯坦领土。美国国务院一份声明表示，在与埃及外交部长阿布德拉提的通话中，布林肯强调结束加沙战争，确保所有人质获释和增加与维持人道援助提供的重要性。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在4号另一场与以色列国防部长葛朗特的通话中，布林肯检视了以色列目前为止采取的行动，并敦促进一步的行动，以大幅增加并维持对加沙各地平民的人道援助。 包括食物、药物和其他必需品供应。呢次通话发生在美国总统大选前一日，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已经承诺，如果他胜选，将给予以色列更多的控制自由。航空业巨头波音公司的罢工工人4号批准了资方的最新提案，结束超过7个礼拜的罢工。波音机械师工会在9月13号开始罢工。综合媒体报道，西雅图国际机械师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表示，4号会员投票有 59% 同意并批准波音第四次被出的新合约。协议内容包括4年内加薪 38%，而且有一次性奖金12,000美金，以及退休福利改善。波音机械师工会表示，33,000名工人最快可以在6号重返工作岗位，最迟亦会在11月12号翻工。之前波音公司公布今年第三季度财报，显示亏损额高达60亿美元，成为该公司历史上表现最为恶劣的季度之一。据安德森经济集团上个月的估计，由9月份罢工开始以来，波音及他们的股东已经损失约55亿美元。美国总统大选投票当日，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表示，今日凌晨发射1号联合号火箭，搭载监测地球周围太空天气的两颗卫星和53颗小型卫星升空，其中包括两颗伊朗小型卫星。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说，由东方太空发射长升空的联合 2.1 号运载火箭携带两颗电离层 M 卫星，这些卫星将成为地球电离层太空监测系统的一部分。受到美国制裁的伊朗和俄罗斯两国正在深化科技交流，俄罗斯亦曾经在今年2月将伊朗科研卫星帕尔斯1号送上太空。伊朗国营媒体当时报道，一颗卫星将在轨道上测绘伊朗地形。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以色列总理视察以色列黎巴嫩边境，誓言瓦解真主党。川普突然释出胜选后四大重磅经济行动。菲律宾防长说，东协虽然不是北约，但是彼此照应。意大利总统访华，或者会见习近平。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6号星期三。11月5号美国大选风云再起，希望之声 TV 全力出击，为你带来最快速最全面的选情报道，无论是关键州的投票动向，亦或是选民的实时反应，我们都将会为你第一时间传递最新资讯。想要掌握各州选情的每一步发展，请锁定希望之声 TV， 时刻了解美国大选的最新动态。希望之声 TV 令你走在信息最前线，不会错过每一个重要时刻。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前往黎巴嫩边境地区视察前线战况的时候，公开提出了3项目标。首先，他表示无论停火协议是否达成，都必须要瓦解真主党的威胁能力，令他退到黎巴嫩境内距离以色列边境大约30公里的利塔尼河以外地区，要令以色列北部居民能够平安返回家园。其次，他警告一旦发生真主党有任何重新武装的意图，都将会被视为是以色列的安全威胁。最后，他强调以色列拥有在遭受任何针对性攻击的时候进行自我防卫的权利，并且誓言会坚定回应各种外部安全威胁。在内塔尼亚胡视察的同时，以军部队持续与真主党交火。以色列军方表示，真主党3号向以色列北部发射超过100枚飞弹，部分被该国的防空系统拦截，其余多数就落在无人居住的区域。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号表示，哈马斯再次拒绝先释放小部分人质，交换停火和缓和加沙人道困境。两名阿拉伯外交人员透露， 埃及提议以色列同哈马斯短暂停火48小时，再由哈马斯在跟住落嚟嘅10日之内释放4名以色列人质，而呢一啲人质应该系妇孺、长者或者病患。作为交换，以色列将会释放大约100名巴勒斯坦囚犯，而以哈双方可以在呢12日期间协商时间更长嘅停火。不过哈马斯就明确表示，如果短期协议没有纳入长期停火的保证就不会同意，而以色列亦都拒绝。不过以色列谈判代表就提醒内塔尼亚胡说，除非增加弹性空间，否则可能一直都谈不成。报道说，即使今次在开罗的协商失败，但是外交人员透露谈判仍然进行紧，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中，而且双方都密切关注5号美国大选的动向来决定怎样回应。就在加沙停火遥遥无期的同时，原本敌对的巴勒斯坦两大势力哈马斯和法塔克较早前在埃及情报机关的斡旋下同意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管理加沙。新阿拉伯报较早前报道，哈马斯的一名高级成员4号证实，我们会见了法塔克代表团，对管理加沙的委员会进行了最后的修改。新的管理委员会将会由技术官僚组成，并且将会得到加沙几千名员工的协助。这个新的机构将会在巴勒斯坦总理阿巴斯颁布法令之后开始运作，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他将会向巴勒斯坦人提供援助和救济，并且致力于重建工作。报道指出，这个由哈马斯和法塔克联合组成的委员会将会得到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而中东战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根据以色列战士在 X 平台发文指出，伊朗正在配合中共和俄罗斯捉一场大棋，尤其伊朗总统在金砖国家峰会见过习近平和普京之后，原先伊朗表示将会点到即止，不再反击以色列，但是现在又改口说，目前该国正在72处地点准备400枚导弹袭击以色列。另外，据联合早报5号报道，以色列发现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的公民空前激增，以色列高级官员对国内面临的新威胁感到震惊，他们的同胞帮助德克兰确定导弹攻击和潜在行窃的目标。自从7月以来，反间谍机构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公开了9宗案件，这些案件对23名间谍疑犯提出了起诉，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那是很不寻常。这个关于在危机期间团结一致的小国信任和安全感已经受到侵蚀。警方高级调查员哥伦向彭博社记者表示，无论是由数量亦或是性质来看，咁都是前所未有的，咁将会敲响以色列的警钟。美国大选正式投票，美东时间星期二凌晨0:01，美国大选已经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迪克斯维尔山口村拉开序幕，标志着美国第60届总统选举投票正式开始。这个小镇按照传统率先开放票站，在这个总是在凌晨投下全美第一票的大选第一村，今年总共有6位注册选民。根据开票结果，贺锦丽和川普各得3票，打成平手，那也都象征了今次的选举异常激烈。而就在选前，川普突然释放出重磅经济信号，强调胜选之后将会整顿国家，关闭边境，降低税收和摆脱通胀。他警告说，目前情况不变的话将会陷入萧条。根据名金融博客 Zero Hedge 报道， NBC 播出了川普的一条留言，他的讲话持续了大约1分钟，该讲话是预先录制的，并且在11月3号的纳斯卡赛车比赛期间播出，该讲话在 NFL 美式足球比赛中再次播出。川普在向体育迷致意之后指出，总统大选将会在11月5号举行，距离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重要的选举还有2日，我们必须拯救我们的国家，他需要拯救，他的情况非常差，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最终会陷入萧条，我们必须要整顿我们的国家， 我们必须要关闭我们的边境，我们必须要降低我们的税收，我们必须要摆脱通货膨胀。我会解决这些问题。 NBC 对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一项全美民意调查发现，这一场势均力敌的竞争，综合来看，民调显示何锦丽在两党的对决获得了 49% 的登记选民支持，而川普的支持率亦都是 49%， 只有 2% 的选民表示他们不确定支持哪个。对于川普的言论，本台记者傅林访问了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海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他表示，大选投票前，川普的经济政策主张包括推行新美国工业主义，目的在于提升就业、降低能源和电力价格，并且削减汽车和处方药成本。同时他亦都计划将所有入口商品征收 10% 至 20% 的关税，对于拒绝用美元的国家商品就征收100%关税，同时对墨西哥入口的汽车征收100%关税。此外，他提议将制造业企业税率降至 15%， 恢复美国制造，创立制造业大市，来促使跨国公司将业务迁返去美国。而在电动车方面，他就计划取消环保局的新车污染规定和拜登政府对电动车的优惠政策。陈文甲说，所以一旦川普当选而且能够成功推行上述的政策，将会对美国以及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首先是降低企业税率和推动制造业回流，有望提升美国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其次是对入口商品征收关税，将会促使美国企业增加本土生产，减少对外依赖，提升供应链的稳定性。再者就是降低能源和电力价格，有助于减轻企业和家庭的成本负担，提升整体经济活力。不过这些政策也都可能会引发国际经济摩擦，导致贸易伙伴国的反制措施，进而影响全球经济秩序。因此川普经济政策的实行效果取决于行使方式和国际反应，如果能够妥善推行，川普的经济政策将会为美国带来经济增长，并且对全球经济起到积极振兴的作用。在东南亚国家相继同美日韩澳洲进行军事演习结盟的同时，印尼近日选择了同俄罗斯联合军事演习。菲律宾国防部长奥特多罗坦承，东南亚国家协会目前难以成为亚洲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但是会员国之间对中国南海扩张行为有所反应，在集体安全方面已经是踏出重要一步。11月5日，奥特多罗出席马尼拉雅典耀大学的战略前瞻论坛，回答主持人提问的时候，会员国之间基于本身的利益导致立场有所分歧。他说，我不认为现阶段一个北约形式的东协可能发生。他讲明菲律宾在东协成立之前就已经是美国的防卫盟友，也得持续同理念相近国家结盟，而另一些东协国家就是同中国较为亲近，因此要为东协建立一个武装执行机构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行。综合媒体报道，印尼和俄罗斯11月4日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法新社评论认为，新上任的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希望雅加达在世界舞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而敢体现印尼外交一改之前的中立政策。菲律宾国防部长奥特多罗就事件表示，印尼是菲律宾的友邦，但是同时又同俄罗斯进行军事演习，会员国之间复杂的内部因素令东协目前难以演化为北约形式的安全组织。而东协和北约两个组织的成立目的本来就不相同。1976年成立的东协包括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五个创始会员国，着重政治和经济发展联盟，推动贸易自由化，而且同意互不干涉会员国内政。而北约就是欧洲和北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承诺在遇到威胁的时候要互相防卫。奥特多罗表示，即使性质不同，但是在南海防务方面 菲律賓正逐漸贏得其他東協會員國的支持。而另一方面，奧特多萊亦在論壇提到菲律賓的全面群島防禦概念的新國防策略。他說在這個概念之下，菲律賓政府軍的防衛範圍將會不單止限於菲律賓本土，也包括200海里的專屬經濟區。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將會訪問中國，咁係繼七月份總理梅洛尼訪問中國之後，又一意大利高層訪問中國。意大利媒體報道，馬塔雷拉將會會晤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討論中國在俄烏戰爭、中東戰爭發揮的作用。意大利是歐盟成員國，亦都係唯一一個加入中共一帶一路的歐盟國家。在去年年底，意大利宣布推出了一帶一路，咁令到意大利同中國之間的關係一度緊張。意大利駐中國大使館宣布，總統馬塔雷拉將會在11月6日至12日訪問中國，討論關於雙邊文化、拓展商機、重啟意大利時尚產業在中國的市場等問題。而在政治方面，意大利晚郵報報道，意大利政府認為中國是俄羅斯攻擊烏克蘭最有力的支持者之一，中國對於俄羅斯政府的行動可以產生決定性影響，俄烏戰爭需要中國出面協助調解。晚郵報指出，馬塔雷拉將會同時向習近平提出解決烏克蘭和中東衝突的要求，因為北京和伊朗德克蘭政權亦都關係匪淺。意大利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塔瓦里將會陪同馬塔雷拉出訪。報道說，馬塔雷拉預定會晤中共外長王毅，雙方將會討論關於攻防俄羅斯總統普京10月下旬在金磚國家峰會提出的創立全球南方國家主導的新國際秩序，取代由美國華盛頓稱霸統治的西方國家秩序主張。咁係繼今年7月意大利總理梅洛尼訪問中國之後，意大利高層再度訪問中國，主要目的是修補意大利退出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之後的兩國雙邊經貿合作關係。隨著高血糖、高血壓等慢性病成為全球健康挑戰，很多人開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式。台灣的陳先生透過使用三高代謝補，終於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個月後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個月就降到了6。意大利已經回復到正常範圍了。血壓方面我都是一樣，吃了三高代謝補之後血壓都有下降的。我現在就把藥都減了一半了，我都沒有跟醫生講的。不過我測量了好幾次都是回復到正常範圍了。主要呢，這個三高代謝補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狀，譬如講膽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個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腎功能本來就唔係好好嘅，本來係50，依家係52啦。
好似陳先生一樣，好多關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謝補之後，發現呢一款產品以天然成分同獨家配方，能夠全方位改善健康情況，或者佢就係你。或者你身邊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選擇。另外，隨著三高代謝補改善健康的同時，健康520亦都引入了新產品補氣18味。補氣18味能夠迅速補充氣力，提升體能，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以上就是今日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
下面請聽熱點觀察。
專家，美總統誰當選都不會放棄台灣問題。七國集團警告俄北韓部隊不得進烏，歐中關稅戰的秘密，大選被俄羅斯收買了，喬治首都爆發示威。乾淨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熱點觀察， 我是丽文，今日是11月6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美国大选初步结果陆续出炉，投资人正待这场激烈的选举结果。亚洲股市大多呈涨势，美元和比特币亦走扬。截至发稿，川普以214票暂时领先，贺锦丽获179票。针对美国大选，日前《经济学人》主编比尔·埃蒙特表示，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领导的美国政府，都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共示弱。他特别提到，即使川普再度成为美国总统，他亦不会太可能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反而有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埃蒙特在新书《威胁外交和台海冲突的风险》中深入分析了中美围绕台湾展开的威胁和外交博弈。他认为，随着中共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战略对抗的核心，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越来越意识到不干预台湾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但埃蒙特指出，因为中共不断扩展的军事威胁比美国及其盟国更加坚定地对台湾的支持，特别是在日本、菲律宾等地区国家亦开始加强和美国的军事合作时，埃蒙特分析称，美国和西方阵营的关键威胁策略是明确表态，如果台湾遭遇攻击，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他认为这一战略目的就是要令中共领导人每日都在心中盘算是否值得冒巨大风险进行军事行动，尤其是考虑到可能和美国的全面对抗。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国策研究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陈文甲博士表示，针对无论是川普或贺锦丽当选美国总统都不会放弃台湾的观点，台美关系的稳定和支持台湾的立场根源于美国和台湾之间的深层结构性连结，这些连结包括地缘政治战略、科技合作、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以及中共威胁的增强和合作需求，为美国无法放弃台湾提供坚实的基础。陈文甲博士从四方面阐述了他的观点：一、地缘政治战略的共同利益，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至关重要。台湾的地理位置使台湾成为抵御中共扩张的前线，美国不仅是为了台湾的安全，也是为了保护在印太地区的利益。如果美国放弃台湾，将使中共以突破第一岛链威胁日本、南韩、菲律宾等美国盟友，并对印太战略产生毁灭性影响。因此，不论美国领导人是哪个，放弃台湾将使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严重受损。陈文甲讲，第二个方面是科技产业的互惠和依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全球领先，尤其是台积电在尖端技术制造上的地位，对美国的科技发展和产业链安全具关键性。随着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台湾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伙伴，不仅是经济上重要，更是国防和战略层面的支柱。如果美国领导人放弃台湾，不仅会令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丧失优势，还会直接威胁到美国科技产业的安全。陈文甲讲，第三个方面是民主价值观的坚定连结。台湾和美国同样秉持民主制度和自由价值观，这个成为双方关系的道德基础和政治正当性。美国长期以来视台湾为民主典范，支持台湾不仅具有道德意涵，更能够展示美国作为全球民主领袖的形象。如果美国放弃台湾，将被视为对全球民主盟友的背叛，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比其他国家的质疑美国的承诺和决心，这个是美国外交政策难以承受的风险。陈博士谈到最后一点， 是中共威胁的增强和吓阻需要。随着中共军力扩张和对台威胁增加，美国的战略专家和政府官员越快意识到对台保护的重要性。正如《经济学人》前总编比尔·埃蒙特所言，美方针对中共的吓阻策略主要是透过强化台湾的防卫来抑制中共扩张。如果美国放弃台湾，将助长中共的侵略野心，使美国及其盟友面临更大风险。因此，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执政，对台支持都成为抵御中共威胁的结构性策略。陈文甲表示，台美关系的深厚基础，无论是川普或者何锦丽当选美国总统，都难以对台湾采取弃守态度。虽然政策风格可能有所不同，但对台支持的根本立场将不会改变。这种稳定的台美关系显示，美国对台湾的承诺不仅是策略性选择，更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合作，确保台湾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美国的战略利益。11月5号，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军队和被俄罗斯部署在前线的北韩军队发生了首次交战。泽连斯基在他每日讲话中讲，和北韩士兵的首次战斗揭开了全球不稳定的新一页。这番表态标志着乌克兰政府首次正式承认乌克兰军和北韩部队之间的交战。乌克兰国防部长鲁斯捷姆·乌梅洛夫亦确认了北韩部队的参与，并在接受南韩 KBS 采访时表示，双方发生了小规模交战。乌克兰安全委员会反资讯分支负责人安德鲁·科瓦连科补充称，首批北韩军队在库尔斯克地区遭到炮击。北韩军队的到来标志着这场已持续近三年的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进一步升级。根据情报，北韩目前已有超过10,000名士兵被部署到俄罗斯，主要集中在与乌克兰接壤的库尔斯克地区。周二较早时候，乌克兰军方报道称，已成功击落了两枚俄罗斯导弹，并摧毁了俄罗斯夜间袭击中使用的48架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的航空系统在切尔卡什、基辅、克梅利尼茨基地等成功拦截了这些袭击。然而，扎波罗热地区州长伊万·费多罗夫州议表示，俄罗斯的一次袭击导致至少6人离世、16人受伤。费尔多夫在电报平台上称，俄罗斯袭击了一个基础设施。乌克兰的哈尔科夫地区官员亦报告称，俄罗斯的一次袭击造成2人受伤，并损坏了3栋公寓楼。北韩军队的直接参与令国际社会越加关注。七国集团及其盟国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严重关切，并对北韩和俄罗斯之间日益增长的军事合作表示强烈谴责，同时警告俄罗斯不得将北韩部队投入战斗。声明指出，北韩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仅加剧了战争危险，亦可能导致区域安全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南韩和乌克兰的情报部门早前披露，北韩军队可能很快被投入战斗。这一消息使得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感到震惊，特别是北韩可能将获得俄罗斯提供的先进军事技术，包括可能的核武器或弹道弹技术，进一步加剧了北韩半岛及全球的安全担心。美国五角大楼新闻秘书派特莱德表示，北韩军队一旦投入战斗便成为合法的军事目标。他强调，美国完全相信乌克兰会采取适当措施保护自己及其部队的安全。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呼吁西方盟国加入对北韩军事行动的反应，特别是希望西方支持乌克兰使用远端导弹精准打击北韩军队在俄罗斯的集结营地。乌克兰政府表示，当前北韩军队人数持续增加，但西方盟友的回应 尚未得到有效升级。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声称，我们看到北韩部队的部署在扩大，但令人遗憾的是西方的应对并未跟进。七国集团外长在声明中再次强调，北韩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是非法的，并对北韩可能向俄罗斯提供的武器技术表示强烈关切。各国领导人亦承诺将同国际社会合作，共同采取措施应对这一新形势。在全球贸易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欧盟和中国就电动汽车关税问题展开的谈判进入僵局。近期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入口征收高达 45.3% 的关税，并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欧盟此举是对中共政府给予电动汽车产业补贴的回应。布鲁塞尔认为这些补贴不公平，扭转了市场竞争。中国将电动汽车视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并依托该行业对抗传统增长引擎的失灵。因此欧盟加征关税无疑对中国的经济复兴计划构成了挑战。据报道，北京希望通过保持与欧洲的合作，避免将中欧关系推向不可调和的境地。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罗斯·塞夫科维奇表示，欧盟在处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时需要保持坚定姿态，以应对所谓的结构性不平衡和不公平行为。他强调，虽然欧盟不希望展开贸易战，但会力求在电动汽车关税问题上实现公平平衡。近期乔治亚州首都比利斯爆发了大规模反对派示威，抗议该国议会的选举结果。根据初步结果，执政的乔治亚之盟党赢得了选举，引发了反对党及其支持者的强烈反应。反对派走上街头，表达对选举的结果不满。示威活动从第比利斯市中心开始，参与者高举欧盟和乔治亚的国旗，表示他们对选举公正性的不信任。目前已超过4000人参与了这次抗议行动，并强烈呼吁重新审视选举结果。现场亦增派了大量警力，加强对议会大厦的安保措施。示威一度封锁了市中心的鲁斯塔维利大街。反对党领袖表示将在集会中公布具体行动计划，并强烈要求改革选举制度。瑞典著名环保活动家格雷塔·桑伯格亦出席了这次抗议活动，并声援乔治亚人民的民主诉求。乔治亚总统萨洛美·祖拉比扎维亦发表了对莫尔达亚选举结果的评论，并提出了对乔治亚选举中海外选民被排除的严厉批评。他指出，莫尔达亚的300,000名海外选民在本次选举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而乔治亚拥有超过100,000海外侨民，却仅有不到10,000人能够参与投票。杜拉比泽维利在祝贺莫尔达亚总统马亚桑道当选时表示，你的胜利是我们的胜利，并强调莫尔达亚面临的和乔治亚相似的外部干涉问题，但最终是海外选民的选票挽救了选举结果。在这次乔治亚议会选举中，乔治亚选举委员会仅在海外设立了67个投票站，导致很多乔治亚海外选民无法参与投票。据报道，亲俄的乔治亚盟党在海外的选举中遭遇了重大失利，从而引发了该党支持者的质疑和不满。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